弟兄姐妹早上好，每次他到这里的时候呢，心情很激动，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毕竟呢，我在这里呢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多弟兄姐妹呢，我都看着你们信主，看着你们成长所以呢，今天能够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特别感到亲切所以呢真的很感谢苏牧师邀请我来我们知道上一代的父母呢，长辈他们大都经历过种种的苦难困难的生活，经过8年的矿战他们要逃避战火，到处走难还有呢，跟着之后就是有国共内战，跟着呢有49年以后的爆发的种种的政治运动我们相信不少人呢都经历过逼迫。我呢是出生在英和桥的一代，也曾经遭遇过饥荒，3年的大饥荒我经历过，真的好惨死了很多很多人。所以呢我们后来呢，我妈妈就带我从广州，然后呢我们就坐在澳门坐机帆坐船就偷渡到香港去了因为 我爸爸在香港所以呢我可能说也是属于吃过苦挨过饿的一代，常常有一种忆苦思甜的情意结，想到过去的生活那种艰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作为今天所拥有的这就富足一切所有的东西来感谢神，深深觉得今天的幸福还有今天的自由来之不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其实呢，摩西时代里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也记载了以色列先祖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也经历了很苦难的一段时间，他们在为奴这段时间他们呼求耶和华拯救，于是呢神就拣选了差遣了摩西去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呢离开埃及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很可惜呢，就是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他们经常以色列在埃及离开了之后，他们在旷野他们经常埋怨神，他们遇到没水喝发怨言，没得吃又发怨言，还有呢他们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但是因为害怕这些的迦南地的那些人亚拉族人，哇他们好高大，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很害怕，他们呢就不愿意继续往前，他们要求回去埃及，甚至呢他们要把当时坚持要去迦南地的这个迦勒还有这个约书亚用石头打死，所以呢神非常的愤怒，结果怎么样，结果呢神就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这40年在民数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你们的，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才能进去，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所以呢神就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神就给了摩西律法就是让他向以色列民来颁布这个律法。在律法当中神就特别吩咐他的子民必须每年要守一些节期。那我这里呢 有一个图表，不知大家懂不懂得看哈、啊？那这个呢？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年历啊，我们的年历，我们现在是七月份是吧？啊，这个是我们的年历，这一个呢是犹太的历份啊，这个呢七月份他们叫做提斯历月啊。你看到呢这里呢他们有好多节期的，他们要按照这个月份来守这个节期啊，有逾越节啊，这个初熟节、除酵节、五旬节，然后呢他们一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就在这里，七月份啊，就是他们七月一号是吹角节，就是他们的新年，然后呢跟着之后呢十天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然后呢啊，赎罪月之后第二天他们就开始有祝棚节啊，这个是祝棚节。所以呢今天呢我特意呢就跟大家思想祝棚节。好，在这里呢我要多口问一问，有多少人听过祝棚节的道，知道祝棚节讲什么？真的没有几个啊，真没几个啊。啊，不要紧，你听完我讲之后呢你就已经知道了啊。那我们知道呢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呢、啊、他们要守啊七月十五日他们要守这个祝棚节啊，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吃日啊。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表呢，就是刚谈关于这个祝棚节七月份这个时候，在那一段时间叫做七月啊，七月他们叫提示礼月啊，提示礼月太蒙了是吗，看不见啊，哦这里好一点。啊，提示礼月啊，然后初角节刚才提过了，然后祝棚节呢这里呢一共有七天，七天之后呢这里呢有一个大合山啊，然后呢第八天他们就是那个盛会啊，盛会啊，然后呢有这个律法节。好了啊，那这个节期呢可以说是犹太人一年里面最重要也是最长的啊，最具气氛最有规模的庆祝的啊日子。就像我们中国人最高兴啊最兴奋的是哪个节日啊，啊新年了嘛，对不对啊，那他们也是新年哦啊，七月一号就是他们犹太历的新年啊，跟着呢是他们的赎罪日，赎罪日很重要的啊，我现在正研究赎罪日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啊，希望呢啊将来有机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啊在这个节期里面呢他们呢很高兴的啊来庆祝。那这个节期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啊就是纪念这个日期呢？就是纪念他们先祖啊在上帝的带领底下他们离开埃及，他们曾经在旷野，他们在旷野呢40年哦，对不对啊，40年的生活，他们住在哪里？山洞吗？啊，他们就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面啊，他们度过了啊这个40年的很艰苦的时间。那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要跟从白天跟从云柱，晚上呢跟从火柱啊，然后呢随时安营随时起行啊，他们不可能为自己来建造固定的安逸的一种的居所。那而一切的生活的需要，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他们的衣服，包括他们人生的安全，他们靠什么？是不是要耕种啊？在旷野里面可以不可以耕种啊？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一切的都要仰赖上帝，仰赖神的供应和看顾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到神的应许，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为止啊，在这个啊。生命记第二章第七节 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啊？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已经赐给你了，你走这大旷野，他就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使你一无所缺啊。所以呢，他们这四十年他们住在棚里啊，他们仰赖神的供应。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苏旁节对犹太人的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来再读两节经文啊，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这两节经文，两段经文里面，第一段呢，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哈。然后四十一到四十三节，啊，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住棚节象征了神的命令，以色列人在住棚节期间，他们只能住在棚里。神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因此呢，以色列人各家他们呢都在他们的露台、他们的阳台，然后搭建一些临时的棚。那这个棚子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那个棚的样子。这个棚子呢不过是临时性的一个建筑啊，它必须坚固到可以持续要住多少天啊，在这个棚里七日啊，一个礼拜啊，对不对，就住七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它也不能够太过简陋啊，太过简陋呢就两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呢他们啊一定要坚固到可以呢维持整个的节期吃的啊，但是呢又不能够太过啊坚固啊，精巧的一个地步呢啊，它可以说不可能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居所，对不对啊？那这种棚子的屋顶呢是用树枝还有叶子来搭建而成，以致呢从那个屋顶的那个歇缝呢可以看到白日的太阳还有夜间的月亮星辰。哪些这些很脆弱的临时的这种的搭建的棚子里面啊，可以说我们知道旷野是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啊完全依赖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旷野，去过以色列的旷野啊，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啊？啊，有人去过，有人去过啊？啊言行出过啊，也有去过啊，也有一些去过，但是不多啊。其实我鼓励大家去，真的要值得去一下。你会看到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圣地到底是怎么样？你未来你读圣经，感觉都不一样的，真的是这样。那旷野呢，可以说是很难来做耕种的，因为很干燥啊，也没有什么绿的草啊，所以呢啊，他们呢就可以说那里的生活非常的艰苦。那我们看看呢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在申命记第八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说到，我们来读一读好吗？因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还有另外一段啊，还有另外一段，申命记第八章第二到第四节，我们也读一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看到吗？这完全是谁的恩典？很清楚，是神的恩典。你有没有可能你穿一个衣服穿一个鞋能够40年不烂不破的啊？有没有啊？40年你就算不烂不破，你的身材都不同了，对不对啊？已经不能合穿了啊，所以不可能的事。但是呢啊，在这40年的恶劣的环境当中，神的信实真的是看顾了他们，保守了他们。神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没水喝，从哪里得到水喝？磐石出水啊。然后呢，他们没东西吃，神怎么样？天降上玛拿给他们吃，他们吃玛拿吃厌了，他们就埋怨了，那神又给他们怎么吃？鹌鹑啊，给他们鹌鹑吃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贫乏的这个旷野沙漠的地带所需要的，他们生活的一切需要都是靠神来给他们。而且呢，神也不让任何的疾病啊、毒蛇啊、蝎子啊来伤害他们。神甚至给他们白天云柱，晚上果柱。哎，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白天又云柱，晚上又火柱呢？有没有想过呀？你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白天又云柱来引导他们啊？云柱停在那里，他们就停在那里；云柱动，他们就跟着动，是吧？为什么白天又云柱，晚上呢用火柱啊？那沙漠地带、旷野地带，白天的天气太阳会怎么样？非常的炽热，晒得啊，你整个人的冰都晒黑了，晒伤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云呢有什么作用？把太阳挡住了，对不对啊？啊，把那个炽热的太阳挡住了，以致他们不受这个炽热的太阳的伤害。然后呢，那沙漠地带白天跟晚上的天气温差相差多大？白天可能30多度，晚上可能零下不知多少度，那个两极那个温度相差很大的。而且呢，旷野有没有亮，有没有灯的？没有灯的。所以呢，火柱有什么作用？温暖他们，是吧？还有照亮他们。所以呢，云柱火柱不是单单用来做带领的，也有保护的作用。你看神的慈爱多么大，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神的爱、神的看顾、保护是无微不至的。阿们啊。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啊，他们要在这一天，他们来纪念他们先祖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个艰苦的生活的过程，也同时回想到神的恩典还有神的供应。故此呢，这一天是一个非常快乐欢喜的啊，可以说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日子，对不对啊？啊，就是唯一过去的苦想到现在的那种甜啊，看到神的恩典。那朱庞节第一个对犹太人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啊？第一个意义呢，是关乎他们怎么度过在世上的日子。在艰苦和充满试炼的生活里面，他们学习倚靠上帝的带领和供应。他们把盼望放在哪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把盼望放在他们临时搭建的这些帐篷上面？不可能，那是临时的，对不对啊？他们也不可能把生活就放在这个旷野这个环境里面啊。所以呢，他们要在艰苦的，在这个艰苦当中， 他们要依靠神的带领，盼望的是将来。在哪里啊？以色列的盼望在将来在哪里？迦南地嘛，对不对？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地，他们不是停留在旷野的，他们所要进去的是神应许的迦南地，不是眼前这个旷野。所以朱旁节啊，这个旁啊，是一个暂时栖身之所，就是提醒他们，你们现在在世上的日子只不过是寄居的而已，你们需要致力于经营的不是地上的这个物质的生活的居所，而是要建立和维系与神的那份永恒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对犹太人的第一个属灵意义就提醒他们，你们不要把你们的生活住布在今天在地上的这些的物质，这些的丰富，但是呢，你们要更加丰富的在哪里？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里面，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呢，这里提醒他们，你们要跟神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苏庞杰对犹太人的第二个属灵意义是什么呢？那回顾过去2000年以色列的历史，犹太人在重复不断的过着什么生活？如果你有研究犹太人的历史的话，自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跟着呢耶路撒冷被毁，就是圣殿也被拆了犹太人怎么样？他们的亡国了，他们回不去了所以呢，你知道呢，犹太人自从主后70年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就已经是亡国。其实之前他们已经是亡国的，不过呢，以前还好，还有这个圣殿，还可以在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他们就完全要漂流在世界各地了。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知道现在的圣殿的地方所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殿啊？称身寺啊，称之为金顶啊。所以呢，那个呢就原来犹太人的圣殿的这个地方。所以呢，犹太人呢可以说他们一直都漂流，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其实呢，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最大的苦难是在哪一个时代？其实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已经是受难了。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吗？你们可能不了解教会历史但是我们最多听的是什么呢？就是希特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杀了多少犹太人？600万啊，你不要看小这个数目啊，好厉害哦，600万是这个什么样的数字。所以犹太人很惨啊，他们在还没有立国之前，就是1948年他们重新立国，还没立国之前，他们在欧洲各地都受到排挤，他们呢受到各种的伤害他们被孤立，他们到处漂流，寄人篱下，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顿的地方这个呢跟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的经历是一样的一样的。他们在旷野经过以东摩亚亚门地的时候呢，就像难民一样寻求那些的邻国的怜悯和帮助，可是呢那些邻国的那些人呢不但不让他们经过反而呢要去攻击他们，他们甚至呢要求他们买一些水，他们都不给，还要攻击他们。所以呢朱庞节的属灵意义呢就是提醒犹太人，你们现在那犹太人现在的生活安定了没有？可以说是比48年以前好多了，对不对当然他们现在也不是太容易因为周边呢都是那些腐蚀沾沾的那些的敌国要赶他们去地中海，所以他们也不容易。 但是呢，毕竟比他们过去亡国的时间好多了啊！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没地方去安居的。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地方啊！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国强不强啊？还是蛮强的，对不对啊？啊，他们的武力啊，各方面都很强的。所以他们现在呢，那个生活也不错的。你去了以色列，你都很喜欢以色列的啊，那里的生活不错的哈。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一个比较安乐的生活里面，他们不能够忘记他们过去也是被人轻视的啊，那些的难民，他们到处漂流啊，他们也受到别人的排挤。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提醒，就是以色列人在住旁节的时候，不但你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建立你们跟神的一个永恒的关系，更要关心你周边的那些的有困难的一些的啊人民啊，他们可能也是难民，也是孤儿，也是孤独的，他们需要人啊来关怀啊。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在这个节日里面呢，他们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然后呢向神献上感谢，以致他们能够看到他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才是他们在世上最重要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的同时，也要关心他们周边的所有的人，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也关心。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福音小组啊，福音什么啊，这就是关心我们周边的社区的，对不对啊？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高举基督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啊。好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他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有一段可能你忽略的啊，就是猪旁节里面有四种的植物啊。啊，在刚才所读的经文有这样一句的，有没有留意到啊？啊，就是那里讲到呢，地热拿美好树的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还有呢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乐啊。那这四种的植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奇怪哦，对不对啊？突然之间讲出四种的植物。那这四种植物呢，是以色列的特产来的啊。如果你去以色列地，你就知道了，那里呢有很多啊这一类的树的。这四种啊不同的植物呢，是象征啊，在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可以说在住旁节具有一个很浓厚的乡土的风情。那在这个住旁节的时候呢，犹太的男人要把棕榈树枝啊，棕树枝，你去以色列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买那些棕树果啊？好像蜜枣一样很甜的，这就是棕树枝的那个果子，很甜的啊，那个果子啊。然后呢还有香桃木的树枝，还有柳树枝，然后绑在一起握在手中，一边摇动那个枝条，另一手呢就拿着香橼。这个香橼呢啊，就好像那个啊柠檬差不多啊，好像柠檬，但是不是柠檬来的啊，不是柠檬来的啊，它比柠檬贵很多的。如果你在啊猪旁节这个犹太人的节气里面去犹太人那个店里面买，不便宜的啊，比你买柠檬贵很多的啊。然后呢就向西方八面飞舞啊，摇动这些树枝的方向是由东方开始，然后南西北上下，这样宣告祝福和啊一些的话语。这个动作呢是提醒人万夫的本源，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充塞着各地天地之间的。所以呢祝旁节呢就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欢乐啊。所以呢在第生命记第16章的第14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不被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怎么样，欢乐啊，都要欢乐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集体的 一个欢乐的日子。拉比呢就是对这个呢有一些所谓灵异看的灵异上的一些的看法。拉比呢就表示呢美好树的果子代表什么呢？代表心祈求这个智慧棕枝代表行，追求正直。茂密树的树枝代表眼，渴求教化。柳枝呢代表嘴，献上祷告。这是从灵异去看的。但是这四种的植物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提醒我们些什么呢？我们来一起 做一些研究好吧。首先第一就是这个棕树上的枝子，就是棕枣椰树。枣椰树呢有果汁有果汁，很甜的果汁但是呢没有香味。它代表什么呢？代表属灵上的渴慕神的话，但是没有好的品行。那棕榈树没有香味，但是有果汁。就好比一个人，当你委派去办理一些事的时候，他会办得很好，但是呢在办理的这些事的过程当中，他对人没有爱心，没有体谅的心越那个人所办的这件事情与他所要求的有不同的话，他就认为这个人呢对他的事工呢有拦阻，就对他很不客气，甚至很凶那这种人呢，他们看重的是什么？这种人看重的就是人，那个事情就看得很重，人呢就看得很轻就是说重事情可轻是人，不看重人就是你交托给他做事情，他会做得很好，但是呢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会伤害很多人。那这种人本身可能很有才干，很有知识，但是呢他的生命不能够与人和睦，不能够与人合作。所以呢这种人呢你说主要不要用他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然后第二个植物呢是什么呢？就是茂密树的枝条，就是香桃木香桃木呢是有香味，但是它没有果子。属灵上呢是有好的品行，但是呢不渴慕神的话语有香味但是没果子。这种人待人接物可以说是面面趋圆，他不会得罪任何人，所以呢他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但是呢他对真理呢却没有立场，没有原则，对任何事情呢都保持好啊好啊你好我好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开开心心的跟人交往就算你做了坏事做了错事，他也不会纠正你，也不会斥责你这种人呢可以说就是不容易得罪人，但是呢他的生命却不是真正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成长，也没有方向，对神的话语也不渴慕，也没有兴趣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植物了，就是河旁的柳枝柳树没有果汁，也没有香味，属灵上不可慕神的话语，也没有好的品行。那这个呢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些人在不同的教义甚至异端的风气底下呢，被吹来摆来摆去，他们自己的信仰没有立场，没有定见，自己的灵性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一方面发展，因此生命呢不吸引，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果效出现，只不过习惯性的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聚会，平时呢也不读经，对神的话语也没有渴慕，也没有兴趣也没有合意的去帮助弟兄姐妹柳枝是怎么样的？河旁的柳枝随风摆来摆去的是吗这种人呢可以说是 摆来摆去的，信仰也是摆来摆去的，对人也是摆来摆去的啊。啊，这前面三种了都有它的问题，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四种了。第四种呢，是美好树上的果子，这个香橼了。这个香橼呢是有果汁有香味，那这个香橼很香的啊，它是果子来的啊，代表什么呢？代表属灵上渴慕神的话语，也有好的生命品行。那这个类比当中呢，香橼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的啊植物啊，而且呢它有香味，也呢很好，就是可以吃啊。换句话说，它代表什么？代表呢圣经，有这个人有圣经的知识，有美好的品行啊，是神坚定的跟随者啊，在神和在人的面前他都能够表现得非常的平衡啊，他爱神也爱人啊，这种人他们啊就像那个香橼的果子一样，它有香味啊，也有果子，就表示他们跟神的信心很坚定，很坚定啊！别人与你相处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你真正的爱神，也真正的感觉到你爱他啊，并且同时啊，也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属灵原则的人啊，按照神的所教导的要求来生活、来遵行、来行出来。啊，一切的生活，这种人都按照圣经的教训标准，啊，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左右他，而改变他的立场，啊，这类人学习圣经也很认真，也很渴慕，同时也很有生命的流露，很有见证，很能够荣耀神。啊，弟兄姐妹，这四种的植物所代表的四类人，你觉得哪一类是最好啊？肯定是第四种啊，对不对啊？啊，那以上的这四类人，我告诉你，在任何群体里面都有的，都有的啊。但是这个阶级里面呢，为什么要把这四种的植物绑在一起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绑在一起？他意思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合一。啊，在这个阶级里面我们要喜乐啊，在这四种人在任何的群体里面都一定有的。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团结，我们成为一支啊，虽然个人有不同的品质，但是呢我们需要合而为一啊。我们教会不是经常说要合一吗？对不对啊？牧师经常要讲合一合一合一。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品质，要合一容易吗？讲是容易，做起来很难的。所以呢这个节气里面呢，犹太人呢他们特意就把这四种的植物啊，这四种的不同的啊品质的植物绑在一起，代表呢四种人我们都要彼此团结，不要批评，不要比较，相反又怎么样？相反要鼓励，要鼓励，不是要指责啊，要安慰，不是要责备啊。每个人在这个节气里面都要反省自己，我的生命需要有什么改变，我要怎么样改变，我是属于哪一种的植物。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四种里面有一种是跟你的性格有相似的，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改变？要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最终能够达到哪一样的植物？第四种香橼，对不对？这个香橼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又有香味又有果汁这种的最好的被神欣赏的这种的植物。阿们啊。好了，那我们思想呢朱庞杰对犹太人的属灵的意义，还有呢这四种的植物啊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朱庞杰到底对，这是旧约的要求啊，我们今天要不要守朱庞杰啊？要不要？不要啊，对不对啊？ 我们不需要守住房节，但是住房节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很有意思的，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现在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住房节对基督徒的属灵反思，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啊？虽然是个旧约的一个节期，但是呢，这个节期并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它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个是什么呢？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只是客旅。那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戒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这样呢，违反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以前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住房节对基督徒的第一个属灵意义呢，反思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度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那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是客旅吗？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客旅啊？我们是寄居的。是啊，啊，因为呢，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的，对吗？这世界非我家啊，我们只是暂时居住而已。故此呢，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我们不能够就是羞于主的名。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去过旅游吧？去过那旅游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地方，哇，真的好漂亮，好美啊，好舒服，我就在这里定居吧，行不行啊？会不会啊？你有没有想过去旅游就定居在那里？我想过的，我去了鼓浪屿，我就呀，鼓浪屿真好啊！如果在那里买个房子，在那里住就最好。鼓浪屿在这哪里吗？厦门。鼓浪屿是一个群岛，没有污染的，没有车的，这个岛来的啊，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啊，就是在这个世上啊，临时，如果你是旅游的话，你是临时而已啊，你是客旅，你不能够在那里置业。还有呢，我们如果是一个客旅，我们要小心什么？我们要小心不要羞辱主的名。像我很多时候去外面做培训啊，然后呢，弟兄姐妹接待我，我不认识他们的，但是他们很好，很有爱心，就接待我在他们那里住啊吃啊这样。如果我在他的家里面，我弄得乱七八糟，一进房一进那个门呢，我把那个鞋子随便乱放啊，然后衣服呢就脱得乱到处都是，你看那个屋主会怎么看我这个牧师啊？肯定以后就你不要来了，不接待你了，是吗？我的行为就被羞辱了主的名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必须要很小心啊。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是耶稣的见证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要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来荣耀神，不要羞辱主的名。第二个啊，基督徒的人生前途需要顺服神的引领。那民数记第九章，哎呀，民数记第九章十九到啊二十节，还有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云彩在帐篷上停留多少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原就在那个帐篷上几天。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住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完全顺服这个云柱与火柱的带领啊，火柱停住停在那里，他们就不起行。他们那个他们收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啊收营就起行了。那住房节的第二个属灵的反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关乎我们是否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他们就完全顺服谁啊？顺服着神的云柱火柱，对不对？ 啊，这个带领啊，跟随着这个云柱火柱啊的引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人生的一生有许多很重大的前途决定呢，都是身不由己的，对不对啊？有很多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是身不由己的。我感谢神啊，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我十几岁就信主了啊，所以我懂得把我自己的前途交托给主，并且顺服他的带领。由年轻啊，二十多岁开始做奉献，然后呢就出来服侍啊，一直一生就是服侍，在香港做牧养了十年的时间，然后来到加拿大，在这里呢也三十几年。所以呢我感谢神啊，在这段时间回过头来看四十多年的服侍，我觉得真的是神一步一步的引领，让我呢啊，到今天我退休了，我回顾我的一生，我可以大胆的说，大胆的说，我一生是没有后悔，没有惭愧，没有遗憾。你能吗？我常常说，神啊，我随时你接我，我好像保罗所说一样，我不害怕，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阿门。啊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要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走很多冤枉的路，对不对？一生在神的祝福里面是最蒙福的啊！我就是这样的经历过来的。然后第三，基督徒的盼望是天上永存的房子啊。我们也读一下好吧，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越拆毁了，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子。为此陪持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要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住在身内住在身外，我们是主的喜悦。好，朱盘节的第三个属灵反思就是呢，这个帐篷可以比喻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躯壳啊。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要被拆毁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帐篷被拆毁之后，圣经经说什么？就是必得神所赐，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子。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地上的每一个基督徒很坚定的一个信念。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属灵生命的建立是由神亲自来培植的，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就是说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印证我们是属他的儿女，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啊，因为有这个神的同在，我们基督徒在信上，我们行事为人，我们都能够有神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啊。很多人呢看重的就是这个身体上的需要，看重的就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保罗在啊这个圣经里面，彼得啊跟我们说，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个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是短暂的啊，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看得见的呢，还是看不见的呢？但我发现呢，大部分基督徒今天追求的都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是什么？ money 嘛，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向前看的啊啊，有钱什么都可以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人追求的都是物质，但是我们基督徒记住，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在朱盘节的啊那七日，我们要思想在世上，我们虽然是客旅，但是我们在 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我们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别人看到你，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他们会欣赏还是觉得惊讶？啊，你是基督徒？不像啊，不像，是不是惊讶？啊，你不讲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了，你的行为真的像一个基督徒，那你哪一句话好啊？哪一句话好？前面那句好还是后面那句好？啊，希望我们都是前啊后面那一句啊，不要见前面那一句啊。所以弟兄姐妹，第二样，我们的生活在世上是否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呢？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很短的，我们是否可以一切都听凭主的差遣、主的引导呢？我告诉你，越年轻越早让神来引导的人生，被神使用越有福啊！所以呢，啊，像何航啊、啊何同啊，他们这一批真的有福，年轻信主啊，我也是年轻信主啊，四五十岁才信主呢，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的福气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早早放在神的手中。一支蜡烛还没有点燃的时候有用，还是点到最后剩下一点点的时候有用呢？不用我说了，对不对？啊，好，此外呢，啊，我们思想今天我们的决定是凭什么呢？是凭眼见呢？看得见呢？还是眼看不见的呢？你认为两者哪一样重要？看得见的重要还是看不见的重要？啊，看得见的重要啊，看不见的才重要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诗篇节里面呢，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想的啊，故此呢，我们要坦然无惧，是要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怎么样？得主的喜悦。所以诸旁节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立志，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立志得主的喜悦。那诸旁节叫我们反省自己有否有没有顾念那些活在困苦里面的人，包括难民啊、孤儿寡妇啊、患难的人等等。那这也是呢耶稣基督啊在世上教导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人爱神的啊，所指出的第二条的最重要的诫命，要爱人如己。那约翰福音第七到第八第九章呢，这两节的这几节的经文呢，是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这个住房节啊，记载了耶稣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施行了怜悯，他做了一些饶恕的一些的神迹行为啊，教导他医治了他帮助了一个行淫的被拿的妇人，还有呢医治了一个天生瞎眼的啊一个的啊年轻人。所以我们确信呢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在住房节他做了榜样，要我们呢啊要去付出，要在这个住房节里面呢，我们能够可以好好的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在这个生活上我们怎么来过好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每一天啊，不但我们要高高兴兴的过，而且呢是要常常有一个反省，有一个就是更好的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啊，尽心尽量的尽心尽力的去爱神爱人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祝棚节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和做出一个忆苦思甜，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拯救了我们，并且呢在世上生活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有好多的节期，这些节期其实虽然是在旧约，但是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在祝棚节里面，我们要想到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主啊，如果没有你给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我们真的什么都 啊，没有，一切都是恩典，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来，像以色列人他们当日在旷野的生活一样。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困苦当中不要忘记了神的保守，在一切的富足里面也不要忘记了向神献上感恩。求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